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是来自台湾台中的邓学谦先生。那么邓先生呢，是我接触的嘉宾里头比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的人。他呢很属于，我觉得对农村有一种归属感，那这个感觉倒是蛮特殊的，所以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雅秋姐好。我是来自台中，台湾台中的邓学谦。
那么请问我为什么会对你有这种你属于农村的感觉？你觉得你是怎么样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的呢？
应该是在整个的包括生涯的过程中，我大概都没有脱离过农村。从我小时候就是在云林非常非常靠近浊水溪的一个小村庄里面长大的，一直到大学做了水土保持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属于农学院。台湾的水土保持学系是属于农学院的，然后一直到我毕业到政府机关工作，那是水土保持局，他当时也是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下属机关，现在的农业部。所以整个过程中其实是都是在农村相关的领域在做我的工作这样子。我们经历的农村的过程比较特殊，因为我求学阶段的时候台湾历经过很多次的大灾难，然后当时我在水土保持的领域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台湾农村在灾害中重新站起来，然后在我毕业之后从事水土保持局的工作的时候，又那么刚好我是被分配到当时正在组织要做农村发展的，当时的叫做企划组，后来叫做农村组的单位，所以一直以来大概都是在看着农村从早期的想要做发展，到遇到灾害重新站起来，再要到大家集结大家的心力，大家的力量，然后做灾害中站起来之后再重新找到自己发展方向，这个过程中后来就走进了一个新的政策，那个政策叫做农村再生。那我在政府机关做着他的这个政策的起草，然后以及我离开之后做着这个政策通过之后是相关工作，所以这一整个过程中我大概都在里面。
好的，听到你的自我介绍我觉得很有感觉，因为我自己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是我在大学期间呢每个暑假都到农村去，那么不是说去下田，而是去拜访同学，那么就觉得农村来的同学他们的生活背景啊都很有意思，但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他们小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求学过程啊，是跟我们城里有什么不一样啊，在考大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因为可能在小的时候还要帮忙下田或者是做一些田里的工作，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我的这种理解是不是错误的呢？
这个我们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谈在最早最早 国小的算前半段的时候，我都还跟着我同学牵着跟他一起长大的黄牛，然后黄牛下完田之后，他放学回来，他得要牵着黄牛到浊水溪的堤防那边长一些茅草一些草的地方，让他去吃草。
那就是放牛了。
放牛，对，那我还陪着他去，甚至我跟他那头牛，我们都还骑过。啊，小时候我阿公、外公他也有一个牛车，我都还驾过啊，那很有趣啊。
驾牛车怎么驾呢？就是坐在那个车上面，然后拿着一个鞭子赶牛吗？
哦，不用不用不用，那牛哈，它非常有灵性的。你在过程中，其实只有你左右手各一只绳子。然后你绳子右手左手稍微拉一下，他就知道你想要往哪里。
右手拉一拉，他就向右转；左手拉一拉，他向左转。
事实上呢，如果是他上去田里的固定路线哈，
他自己就会走了，跟
世
俗老马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只有在经过那个浊水溪堤防的时候，你要稍微听他注意一下，把他引导到旁边。他会，其实他自己会注意，就是浊水溪堤防是混凝土面。那牛体硬的，在那上面会比较滑，它会自己走到旁边踩那个有草或者
有一点摩擦力的。
对对对对对，还蛮好玩的。就是小时候跟我们同学，就是反正只要出去回来身上就没有干净的。
所谓不干净是泥土啊、树枝、树叶啊、草啊这样子的，还是说牛粪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出去玩哈，就没有在管什么，就是会。玩到在地上打滚都有，时候回去哈，一定是会被骂的，那种身上都是泥巴、泥土啊，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其实，在农村的童年生活是相当的有趣，因为在城里，我们只会想到要养宠物，而没有机会去接触家里的就是帮忙工作的牛啊，还有其他的大一点的动物。但是你刚刚讲黄牛。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小时候看到耕田的都是水牛，很少是黄牛。
其实都有，但是我同学那一头是黄牛。那水牛的话，其实水牛它要很小心，因为水牛它偶尔它脾气上来的时候还挺危险的。
对，感觉像水牛那个脚啊，还有它那个肌肉很绷紧，不像黄牛好像很轻松、很松直的那个感觉。
黄牛比较乖，黄牛比较乖。那其实，在乡下很好，因为我们是在浊水溪畔长大的嘛。那浊水溪畔它就属于高滩地，然后沙子多，在上面早期人家种芦笋的时候啊，都还可以在上面看到了野兔，我们可以追野兔。
沙地给我的感觉是可以种西瓜。
啊，开玩笑，那个浊水溪畔的西瓜那可好吃啊！
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从小住在瓜园的附近，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去买西瓜，永远是挑到比我们挑的更好吃。
那当然，因为在田边哈，我曾经也是带一群朋友去田里面采西瓜。我们要送到市场，都要顾虑路程的过程中会再蒸熟嘛。
对，所以要稍微生一点就采
对，
下来。
可是在田里面，那可是我们小时候哈，其实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去人家田边哈，你只要不依照你的食量，然后你把它摘了，你把它吃完，农民都不会把你怎么样。
就是不能浪费就是
对，
了。
就不能浪费。可是如果你浪费或是乱摘，贪心就会被人家那个农家就会生气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摘来吃，农家都不会生气的。
是，我知道，有时候小朋友就因为顽皮嘛，有的时候就会打一些像我们在住的地方有一些果树，尤其是芒果树，很多小朋友就会打芒果，把青青的芒果就打下来，感觉上好像真的很浪费。如果他们都能够成熟的话，不是很棒吗？
那得要看技术，因为我们小时候哈，有些技术弹弓技术非常好的朋友哈，他们可以打超准瞄哪一颗打哪一颗打超准，那个真的要看技术了啊。但是他有时候是皮，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打下来这样子，
弹弓，小的时候觉得弹弓是很神奇的东西，好像女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弹弓，所以后来呢，我就去学橡皮筋。 我打橡皮筋也超准的，我可以打到天花板上的苍蝇。
我现在也可以，但是那个即使他们橡皮筋、弹珠这些，还有纸牌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游戏规则，只是其实很好玩，只是现在小朋友大部分不玩，所以都规则忘了。它其实很有趣的。然后当输赢，我可以给您看一下我收集的橡皮筋，我还在这么多
啊。
对，就是我们会去跟人家玩，然后赢的话，那个橡皮筋就会收起来，然后加进去我们的那个长条里面，然后加够了，我们就拿来玩那个小皮球、香蕉油，或者男生就玩
橡皮筋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在农村跟在城市里面的小朋友好像玩的东西差不多嘛，没有差很多。
早期吗？
是啊，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也是玩这些东西啊。
早期老实说有差异哦，因为在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小台那种手持式的电动玩具一出来之后啊，都市的小朋友大概都会玩那个东西。
对，人手一台啊。
当时我们在乡下，对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比较是奢侈品。对啊，我们其实还是在玩那个，我们那时候玩的最疯的或是比较现代，其实是溜冰鞋了。但是一般来说还是在玩弹珠啊、橡皮筋
啊、纸牌啊
这样子。嘿，昂啊标，我们那时候叫昂啊标。
对，就是那个圆的纸牌。
对对对对。
我是从小只看过别人玩，因为男生玩嘛，女生好像很少会去玩的，那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阿标上面到底是有些什么人物啊，有些什么一定要有人物才会叫这个名字嘛。
绝大多数应该会是卡通布袋戏，后来、
我在想可能是布袋戏的
啊，后来有些明星，但是比较少啊。他的游戏规则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找一叠起来会有一二十个嘛，每个人出一份，比如说你出五张，我出五张，就会叠起来嘛。但是我们会找一张网放在里面，谁先让他这网脱离那一个群体，
那一叠
就是你的。
哦，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人要打出中间一张，就是为了要把网打出来。
对，所以我后来在农村里面也设计了这样子游程里面的一关，然后那个安安票就这么大。
哇，那么大。
给大人玩，然后大人就在那边拉着很大的那边在敲，哇，当然，然后大人带着小朋友玩的比小朋友还疯，很好玩。
因为对大人来说，可能是童年回忆啊。
对，对啊，所以安安票其实就是这样的玩法啊，会玩的人就会敲得很准，甚至有那种高手哈，他可以在一叠都还没有倒的情况下，他可以把它敲出来。
他知道在哪里，他就可以。
他知道，大家都知道啊。
就
算
他就可以。找到那一张，就是他瞄准功夫非常非常好。
有啊有，但几率很小，但是还是有人可以做到，很厉害的。对，
那这就跟打撞球是一样的，他如果技术很好的话，他一杆就全部都落袋了。
对，但是那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对我们小朋友来说，那可都是英雄等级的，那个好厉害啊。
是是是，像是打保龄球一下全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太过瘾了。
那女生大概就玩沙包了。
沙包哦，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女生玩沙包，男生是玩石头的呀。
其实都可以啦，但是那它的规则也是通用的，是通用的，拿来给那个农村里面去玩的，这个沙包会比较大，然后两只手玩就会很好玩。对。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试玩了一次石头，因为女生都是玩沙包嘛，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生玩石头？结果发现玩石头手会痛，两个石头刚好夹了一小块肉的时候特别痛。
看技术了，那个有些人他是怕夹到的时候，他可以很快速的，他不是一次抓两个，他是咚咚。
哦，不是一起，这样不就不会夹到肉，叫一个一个的。好，你告诉我这个小秘诀，下次我试试看。
在农村真的有很多，现在想起来都还蛮甜蜜，因为大家会很近，非常的近。对，
就是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很。
我们农村哈，我常来讲就是处处有生命，处处有食物哈，所以。那时候家长也常常会被我们吓到，因为我们会带着一篮子的那个青蛙回去。
是要吃的吗？
但是要看家长，有些家长敢处理，有些家长不敢处理，要看家长。而且如果在 山上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苗栗的南庄，他们那边就会敢吃一些比较一
比
般
较
人不
少
可。
见的东西。
对，他们就敢吃啊，像那个蛇汤，他们就敢弄。哎，可是哦，那个真的很奇怪哦，那个敢吃蛇汤的人，你看他皮肤哦，真的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蛇有这个功用了，蛇肉有这个功
我不
用。
晓得，但是我是不敢的，我是不敢。我唯一一次有碰到蛇肉是在湖南被学弟硬压着吃了一次口味蛇。湖南，对。
我唯一吃蛇肉的经验是在香港，香港吃到蛇肉，
哦，
蛇
那个，
羹的感觉。
按着就跟鸡汤差不多啊，说真的。
比鸡肉鲜嫩，因为它细嘛，它那个不
对。
是特别粗大的蛇，就肉很细。
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个习俗，就会去吃那个蛤蟆，吃蛤
你
蟆。
是说癞蛤蟆，像青蛙的那种癞蛤蟆？
对，听说那个非常解毒哦，听说了，我是不敢吃的，听说。
只听说你如果摸到它的表皮可能会中毒，但是它的肉会解毒，是吧？
哦，那个是在他耳后有一个分泌腺，那个叫做蟾蜍，那还中药啊。那叫蟾蜍，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处理过，我们不太合适，但是他们会去处理，他们都懂，反正每个地方哈，一方水土一方人嘛，他们都会有不同的饮食习惯的。
那么我如果要请问你在那段时间，我是说小学的时候，你玩的这些东西，现在你回想起来最怀念的是什么呢？是阿飘，还是橡皮筋，还是沙包？
我男生的部分很奇怪哦，男生会流行一阵一阵，
是。
流行一阵。那我对于那个阿飘老师说，我不喜欢玩的原因是我玩得很烂。
不，枕头不够。
对啊，但是我的那个橡皮筋玩得还不错。对，但是大家会把橡皮筋一捆一捆放在一个方格里面，有个距离，大家谁去把它打出来就是你的嘛。会去玩这种东西，那我玩的还不错。但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橡皮筋断了，
会
去
打到自己，
打到眼睛。对，那有发生过。但小时候还要会玩躲避球，然后那个跳高我很喜欢玩，因为我很会我的弹性很好。跳高，男生喜欢玩跳高。
对，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说你自己玩得好的，或者是比较厉害的，你就会喜欢玩，然后现在就还是很怀念，并且可能技术还不减当年了。
不晓得，要再试试看才知道。不过男生就喜欢自己很厉害的样子嘛，那无可厚非，都是这样子的。对啊，
好，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要吸引一下小女生的注意力呢？
说实在还真有。
真
对，
的有吗？
那时候好，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
等一下，我们要
对，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才能够听你说这一个小秘密。
好。OK，好。
好，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邓学谦，来自台湾台中。那么他小的时候呢，是住在云林，就是在浊水溪，台湾最长的一条河，浊水溪的附近。那么当然了， 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农村度过的，那么亚秋是在城市，其实是郊区，但是也是属于城市，那就要想要比较一下，到底城市的小朋友跟乡村的小朋友、农村的小朋友，这些玩具啊，或者是童年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刚才也聊得很愉快，第一段节目的最后，他正要告诉我们有没有想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学姐，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老实说，男生哈，乡下男生你会看到跟女生有很大差别。女生哈，就这样干干净净的，像天使，像娃娃这样子。那种男生哈，这身上就这样脏兮兮的，然后脸上、手上都是泥巴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女生都觉得哇，每一个都很漂亮，很
像仙女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卡通叫做小甜甜，然后小甜甜啊，那个里面那个很帅的男生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在靠墙的时候都会一只脚弯起来抵在墙面，只有一只脚抵地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帅。然后那段时间你看每个男生哈都在
都是那种动作，
都站那个姿势哦，然后都看着女生走过去。然后我跟你讲一个真的事情哦，我的堂弟他就是很早很早就喜欢上一个学妹，差一年级，大概国小五年级的样子就很喜欢那女生。
所以他五年级，那个女生四年级。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到毕业，他跟我说：“哥，你跟我回去学校。”那我们国中一年级嘛，就那个女生还在六年级，然后回去找那个女生。他就真的回去那女生找那女生跟他告白。
哦，我还以为求婚，还好只是告白而已。
哦，现在就是他老婆。
哦，真的？
哇，你看这种青梅竹马，你看多少年了、啊，哇，真的是。所以在里面哈、哦，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同学最小最小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2岁，那时候就结婚了。
哇，那个时候还12岁就结婚了、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同学16岁结婚已经很早了。
没有，他有一个，他们就是12岁结婚，但是那时候只是民俗上结婚，但是法律
上是男生还是女生？
两个都差不多，
两个都是12岁左右。
对对对对，在乡下就是，他们就是习俗会比较不一样，他们其实名义上是已经过了亲，但是法规上还不能登记。
对对，还没有到法定的可以结婚的年龄。
对对 对, 对, 对，在乡下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那上次也是有跟您聊过一些有关农村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在乡下都很质朴，都很直接，喜欢就是一直喜欢下去的这样子。上次有跟你聊过大有社区的那个婆婆啊，她也是在小时候。那边更小，他才5、6岁啊，6、7岁啊。那时候只是在玩的时候，他们同村的一个男生给他一个棒棒糖，他心里就决定要嫁他了。然后他这辈子就在村庄里面。
所以他真的嫁他了吗？
真的嫁了，那个
就5、6岁就决定了。
对，但是后来还是真的嫁了，我们都叫他棒棒糖奶奶啊。他就后来就真的嫁他老公，真的、啊。
哇，那你呢？你有没有在农村找到你的另一半呢？
我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比较没有，对女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有点会怕，或者是会紧张。一直到上大学之后，因为我一直在国中开始就是在男校，欸，也不能说男校，就是男女是分部的啦，所以比较没有机会说跟异性有一些聊天接触，所以特别紧张，一直到大学才认识我太太这样子。所以在农村里面，老实说那时候真的没有太大的，不像我堂弟那么早就喜欢上一个女生，比较少，哎，比较没有这样子。
所以并没有是暗恋结果不敢告白的这种情况是吗？
有觉得很优秀的女生啦，有觉得啦，但是那时候也不会想到说男女朋友这件事情。有很优秀的，确实非常优秀，就是1到6年级全部都第一名、第二名那一种的，会觉得啊很优秀，这女生很不错这样子。
我还听过两个故事，都是男生觉得女生很优秀，我配不上她，所以我就努力。所以一个是高中非常努力考上了 成功大学，另外一个是大学非常努力，后来的工作非常的好，但是呢并没有最后跟他们为了这个女生而去努力，结果并没有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是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这个有可能有些农村的男生他会不敢在农村里面向女生告白，他会出去努力之后希望成功之后再回来找那女生，可是通常会来不及。
是，对，通常都是有点太晚了。
对啊，所以这种状况有啦，那个确实，以现在农村来说齁，我们常常希望说年轻人回农村嘛，当然在讲这件青年返乡嘛，可是大家仔细想一件事情，就是第一，经济过不过得去，第二，就算经济过得去，接下来呢，小孩子的教育呢，然后家人的医疗呢，日常生活的娱乐呢，这些事情全部都是要整个体系要一并去顾虑的，所以邀请人家回乡讲很容易，可是后面还有一大段的几十年我们都要一并考量，会比较有诱因啊，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去娶农村以外的女孩子回来有这个考虑，那么如果是直接在自己的农村里面就嫁娶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
通常会有这种状况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一定会继承上一代的农田，他会学着做农作，然后可能因为时代的不一样，他会一些新知识进来，然后他们会把经营方式改变，那收入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在地的成家立业通常没有问题，通常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已经出去的脱离农村了，要再回来就会有门槛。
所以像你自己虽然做的工作都是跟农村有关系的，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回到你云林的老家去，是这个意思吗？
老实说，这个说起来就有点遗憾，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应该不下于300个农村，我的过程中都在协助他们整合他们的理想，协助他们发展，或者跟政府资源对接，可是我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村庄是没有办法达到愿意一起努力的状态，被选举分裂的有点严重。对，
所以你说的分裂是同一世代的分裂，就是左右的分裂，还是上下代的这种分裂呢？
比较严重的是政治上面的颜色的分裂这件事情哈，不管是社区刚要开始，或者是已经开始了之后，经过了选举之后的分裂都发生过。啊，如果跟上一辈的这个事情来说，我必须要讲的就是，我目前看起来，我所知道了，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人回家接产业不跟上一代有一段很长，大概至少一两年的磨合期。对，因为老人家都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我都已经做几十年了，你那个可能行不通，然后这边就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啊，摩擦。有磨合过去就磨合过去，没磨合过去他就会算了，我还是回都市去的，就还是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么请问磨合成功的比例比较高呢，还是最终放弃又回到都市去的这个比例高呢？
我说实在话，父母亲的爱是存在的，所以只要你坚持下去，父母亲通常会挺，只是那个嘴巴不会饶人而已。
就是身体做了，但是嘴巴还不承认就是了。
对对对，因为老人家是非常非常的爱面子的。
所以其实是面子上过不去，并不是心里真的完全的不能接受。
我讲个真实例子好了，很好玩。我的父亲，他们在养鸡，然后我们家是青草鸡。就是我们都不喜欢做那种化学药品，我们就是用的可以
吃饲料的。
对啊，然后去煮青草，要放到水塔去给鸡吃，然后我们水塔在四楼。以前他们还年轻五十几岁，提着水上下楼这样提， 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子，我们装个可以拉上拉下的东西，然后也不用那么一直上去上下楼上下楼那边看水满了没有，装个摄影机，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不要。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60级了，我实在受不了，我就不管他，我就上去自己把那摄影机装好，然后他们就会跟装了阵子，他会刚开始会骂哦，避免一下无微不会搞那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子，然后
也浪费啊，浪费金钱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他用到最后他们说哇还蛮好用的这样子，反正都会经历过这一段，几乎我看到这样，比如说像埔里有一个叫一心社区，他的那个年轻人叫做林佑成哈，他回乡要种有机茭白笋，可是茭白笋本身有一种锈病，锈病是会随着风飘的，
嗯，
那你。这个田种着有机茭白笋，下面人家的田是一般的惯性农法，那你的锈病就会飘到人家那边，人家就会生气啊。所以他那时候就受到了一开始受到了父亲很大的阻力，还有很多的沟通，然后又要开始跟他们居民沟通。所以老实说，返乡从农的年轻人是辛苦的，我必须要这样讲。
那么除了这方面的辛苦之外，那他们的如果沟通成功了，他们的新的做法、新的想法被老一辈接受了，那他们的经济收益是不是会提高呢？
我们目前看起来都是有提高的，我目前看起来都是有提高，至少因为它是新环境，本来就应该新做法，所以年轻人的资讯也是比较通畅一点。新知识也比较通畅一点，所以他们回去引进的东西，虽然中间有大量的投资，然后前期有辛苦的地方啊，需要去练习的地方，但是通常熬过去之后，收入都好很多。只是说前面的风险期，你想想看嘛，彰化海边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回去种黑，跟家里种黑藓。那
种什么黑
藓？大河黑藓，它是一种藓，但是黑色的。
就是那个水产。
对。然后，
那它是用种的还是养殖的？是为什么说是种的呢？
哦，对不起，是养殖的哈，养殖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牡蛎、鹅啊是用种的，
没有，
它
是
不会跑。
对，养殖黑藓。然后你想想看，他回去他的做法下必须要大量的贷款。目前我所知道他的贷款是3000万台币，你想想看，如果您是家长，你都不要去贷款，你也日子过得好好的，收入也不错，结果你现在回去要做自己的品牌，要做自己的做法下，要另外贷款3000万，你是家长，你也会紧张。
其实也跟年纪有关系，因为年轻人就是比较有冲劲嘛，年纪大的人就希望保守一点，不要有机会让自己受到风险啊。
那个怕可能啊，大家都怕到老年之后哈，有一些您说的风险出现，就会真的有点可怕。对，所以您讲的上下的意见分歧也有，然后村庄里面本来合作的好好的，然后经过选举之后分裂的也有，都有。
那么这种情况在你小的时候在农村里就不存在吗？
那时候应该是这样讲，我这个说起来就有趣了。早期的农村没有政治这个问题，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抢水的问题，抢水源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在一个渠道的上下游或是河道上下游，我上面要灌溉，我就挡了水到田里面去，下游人是不是就跳脚？
对，下游的人就没有水灌溉了。
对，当时这个冲突非常的大，曾经是大型的械斗都有。那所以以前早期的农村呢，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一间武馆，然后会请
所
师
以
傅
他
进
们
来
械
教，
斗之外，还能够有拳脚的功夫。
防卫，对。他们就会各自又会做自己防卫，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还看到那个长辈我很小时候，他们大概就是在20岁左右吧，二十几岁的那个部分，他们就晚上吃完饭他们叫做休宴， 台语歌的修炼就是摔跤。
Oh.
他们晚上会找在一起哈，吃完饭闲闲没事做，他们就让他们较量功夫，
就等于是练功一样。
哎，练功之外还有较量。然后这个农村里面因为是论辈不论岁，所以就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我爸是大伯，我大伯的弟弟，可是我爸接近我大伯的儿子的年纪，有一点接近。然后我是接近我堂哥的小孩的年纪，啊，我的表哥会跟我的小叔叔们年纪很接近，就是论辈不论岁情况下，
所以你的辈分是属于比较低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他们看起来是不同辈，可是还是在那个较量的时候还是会一起较量，这样子还蛮好玩的。
那你有没有出去较量过呀？
我小时候很好玩了，我自己不记得，但是老人跟我说吼，我小时候个性不是我这种个性，但是我小时候被我堂弟欺负的时候是不敢还手，就是会把小孩，他会把小孩子，大人会把小孩子推出去，然后抓对较量，然后他说我是被人家打不敢还手那一个。
那你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种个性了。
我不是，我现在我不会不还手，对，而且我们中间也经历过，因为上一辈学武术，那都会一直传下去，我儿子也学武术啊。就会有学点防身这样子，对啊，所以在以前哈，你看每一个村庄的武馆走出去，就会经过人家的村庄，礼貌上你经过人家的武馆前，你得要进去拜，然后你的通常出资出去都会一只狮子护着整个队伍，那一只狮就会进人家武馆，然后其实说是拜武馆，其实是
挑战呢。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武馆的人他们就必须要里面找一个武术最好的人，然后手上拿了两把香，哎，对不起，纸钱，然后打一套他们馆里面最厉害的武术，那个叫做请师。然后请完师之后，
那他请师以后，这个狮子就满意的离开了呢，还是说我们也打一套更厉害的？
没有没有，请师完之后就会就一般来说拜馆完请师完就会离开，除非两边真的很有兴致要再做一点切磋，要不然通常就是这样就会离开了。可是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两队的阵头对上的时候，在以前是真的会打起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阵头。
对，
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吧？
不一定
哦，随时都有可能啊。
对，他随时会出去村庄里面串门子走动这样子。
哦，这样子随时都可以挑战别人的武馆啊。
以前有。
那也随时都会把狮子带出来吗？
他们通常出去就会有那个前面会有狮子或者狮子。
那么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喜庆的舞狮是不是很类似呢？
类似，但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像我们的那个闽南狮跟客家狮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狮子是有长相啊，然后造型啊，舞动的方式都会有一些差异。就像他们客家人的三合院跟河洛人三合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所以听起来舞狮这个来源可能就是像你说的了，这代表每一个村子，然后去别的武术馆去挑战这种，而不是有喜庆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举办的一些活动，就是说在比较古老的时候它是有这样子的意义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接着再请教邓学谦先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中的邓学谦先生。那他呢？在农村其实是等于基本上没有脱离农村，所以我觉得他很属于农村。虽然他现在并不是住在农村里，但是呢，他跟农村的关系比住在农村里似乎更密切，因为他接触很多不同的农村。那么在接触这么多不同的农村的时候，请问邓先生，你觉得台湾的农村基本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的意思是说，需要再生的很多吗？还是很多其实还有很多农村是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够在没有政府的补助或者是没有外力的介入之下能够自力更生的呢？
我们先把时间大概拉回早期哈，台湾马英九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推了一个政策叫做农村再生。那当时的一个设计的原理是希望在政府虽然编列一笔很大的钱，叫做十年要编组1500亿的这种概念下哈，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长期我们去辅导社区的经验，就是你不能在社区居民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把经费投资到社区去，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抢资源的内部的矛盾。所以当时的设计是希望农村经过蛮长时间的一个叫做培根课程，培养社区的根本，也就是人这件事情，把人的共识搞定之后，大家都有相同的想法，有共同的愿景，要把这个社区打造成什么样之后，经费再进去。那在当时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就有建议机关说，我们得要找一个很清晰的愿景来告诉社区说我们在追求什么。所以那时候我是有建议说一个叫自主农村的概念，就是我希望农村社区在他们的组织运作正常，他们人才培训接续正常，做工作的时候可以自主的讨论、自主的规划、自主的执行。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要有自主的公共收入，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慢慢的经费补助他们做到这些事情之后，经费就可以开始退场。
那什么叫做公共收入呢？
公共收入就是每个农村它都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文化有特色，它的产品有特色，它的环境有特色，它的生态有特色，景观有特色。那居民他们是不是可以在外部专家协助下，把这些特色变成可以对外服务，或是让大家广为周知，而且对其他人是有益处的，愿意来这边付费来取得这些服务或是产品的，然后从中去获得自己的收益，这样子。
对，换句话说就是可不可以变现？
是变现没有错，但是中间需要蛮多的一个讨论，所以是变现没有错，但是我希望他们可以有，当时我都很希望他们有自主的收益，而不是说活动办完就办完，然后景观做完就做完，然后那边做一个那边做一个，做起来没有整体的特色，这样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当时是希望说他们做一件事情抓好方向，往可以让自己永续经营方向走，这样比较好。
那这个在你的经验里面成功率高吗？
别的县市我不敢说，但是在彰化这边至少我有看到 仍然是个位数个啦，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做到，即便政府的资源全部退场，也不影响到营运。可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在全台湾的范围内不会太多，不会太多，因为似乎大家都觉得用政府的经费来维持社区营运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关怀照顾据点，那这个几乎蛮大比例的社区他们都有参与，这是应该是属于内政部的。可是你只要问他们一件事情就好，您现在用办理这个照顾据点来照顾社区的老人家，让他们平常有事情可以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到这个据点来聚会、学习、唱歌、娱乐、大家聊天，那假设没有这笔补助你还办不办的话，我跟你讲，绝对绝对八九成以上是办不下去的。可是我认为既然这是一件是对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要从根源去处理，就是让社区他们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办到一定的水准，政府的钱进去只是让他们办得更好，办得更精致，这样子才是会比较好的作为。所以我一直在沟通这个事情，就是说社区应该追求自主营运，可是效果不是太好。
那么这样子来说，就是如果都是政府的补助，政府去扶植，到最后就是感觉上像社会福利了，而不是他们能够自己自主的去经营，然后自己有自己自主的收入，像你刚刚说的共同的这种收入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啦，如果大家真的哈，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有协会、社区发展协会这种事情哈。我们来想象一下，早期农村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后来村庄里面就会出现几个比较有想法的人，他可能跟您说，诶，我们来做某一件事情好不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可能一开始没有人理他哦。这在各农村里面都是一样，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两个人，其他人不会理你，就是各自管自己像是家里的事情。可是当他开始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得到了认同，就开始会有人加进来，然后这一群人就聚集起来，力量就大了。然后我们就说好，这件事情做完了，我们再来一起做什么事情。做着做着，大家都发现说，诶，这个村庄的人好团结啊，做的事情好棒。其他村庄人看到，又有别的村庄人有比较想法的人说，那我们也来做某件事情。那这种事情就一再的复制的情况下，就会有每个社区里面就有一群人在为社区在做公益的事情。那这时候政府就觉得，诶，不错诶，做这些事情政府少了一些负担，或者是创造一些效益。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政府就来把它法规化，你们这些人呢就来成立一个协会，由内政部管，然后我们就政府一些政策，你们刚好你们要想做的事情有符合政策，我就来补助你，让你做得更好。原本应该是本来他们就想做政府补助他们，可是做到最后走偏了，变成政府又补助我才要做，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偏掉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可惜的啦。
对，如果能够让他们拿回他们的自主权，做他们真的想做的事情，也许他们会更有兴趣。那么在目前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变成你说走偏了，已经走偏到政府给钱他才做，是不是因为也是做政府要他做的事情，而不是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
政府有自己的政策方向，老实说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农村社区的人必须要去考量你社区本身的特质在哪边，然后来跟政府的政策来兜，兜得上你去申请，兜不上你不要硬申请。好，不要觉得有钱我就要拿，你应该是走出你自己社区的方向。不然我说实在话了哈，就以农村这个政策来说，一开始其实是来自于想要改善农村的环境。这种概念是因为更早期之前有灾害，然后政府机关发现说，我进去协助你把环境基础设施弄好之后，诶，你这个农村其实可以再往下一步，包括产业啦、旅游观光可以走。原本是早期是观光，有环境的部分，后来想到，诶，其实我们应该要有农村的软性的东西，开始有文化， 后来觉得说不行，我们得要永续经营，所以要有点产业进来。然后后来发现说人要跟环境够好，又谈到了生态，最后谈到了里山。你看政策的方向其实有在调整。那你社区如果没有很坚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跟着政策这样跑，累积不出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有点可惜。
那么请问台湾大概有多少的农村，那么有多大的比例的农村会开始申请，刚刚你说有钱就申请去拿嘛，那是多大的比例制都很想申请钱的呢？
其他我不讲，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农村再生的玄学，因为我熟悉我才说。农村再生这边很有趣哦，评估起来大概全台湾有4000多个农村社区，有参加过培根的这个课程的或者正在参加大概2000多，折一半对吧。然后这些参加过的社区，他有去上完课，有好好的去写农村再生计划的社区有通过了，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应该是1000多，又折半，
那又折了一半。
可是呢，这1000多里面每年有意愿持续的推动来申请计划哦，前他没有已经有资格申请了，但是他愿意来申请的是这里面又大概只有5-6成，
又折了一半。
对，很妙吧？你看到他努力那么久达成共识了，他居然不愿意去把这些共识写成计划书，这是一点。写成计划书之后，他每年有资格去申请计划，他又不申请了，这真的很奇妙哦，这个真的是。还是回归到社区本身的齁，他们只要组织改选之后就会动能消失，这件事情会比较麻烦一点。
是，你听起来你是说他们意愿比较少，动能消失。那其实我刚刚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力不足，比方说现在是老龄化的社会，年轻人在各个的社会角落，不管是农村是都市是工厂，年轻人的比例都比从前稍微低了一点，所以现在有很多退休人士又去再找工作，因为社会上可能有这个需要。那农村我觉得也会有这个需要，因为农村的年轻的人口本来就是很容易流失，然后刚刚又听到你说他们如果磨合跟长辈磨合不好的话，他们又会放弃，又会回到都市，所以农村的人力我觉得是一个我能够想象到的问题，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人力是个问题，但是我一个观念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很多的计划，每年审计划都会看到一句话叫做，我们社区现在的问题是老龄化。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老龄化是个问题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专长可以做或者能力所及的范围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老龄化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这些人有没有共识，愿不愿意合作去推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所需要的一些事情。你会不会在过程中会去争执，会有反对，会有互相拉扯的一个状况？如果不会的话，这些老人家很厉害的呢。我们当时在农村再生推动的过程中，很多早期记忆都落在老人家身上的，像刚刚我们不是提到狮头吗？那个狮头的制法上，其实是我真的看过他的做法，他就在地上找田里面那种比较黏的黏土，手塑出狮头的样子，然后再拿着那个瓦楞纸撕成一片一片，或是报纸沾湿沾那个浆糊，米做了米浆浆糊，一片一片贴，越贴越厚，越贴越厚，贴到整个狮头成型之后再上色。狮头是这样来的，
狮头是这么来的，
狮头是这样来的耶。
希望你有一天能够把它拍下来，这个过程一定很有意思。
照片应该还找得到，但是狮头也还在，狮头也还在。它是这样一片一片去贴出来的呢。所以这种记忆都存在老人家的脑子里，甚至武术，老人家会的武术，现在年轻人不一定会呢。你看他老人家耍起一根，那我们叫台语叫做一丈二，一丈二，丈二青这种东西，年轻人是耍不动的呢。那老人家可以直接拿起来耍，
所以他的是老当益壮的感觉。
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气石，我们当时在做台湾白鱼保育的时候，社区就有老人家，他单凭他自己的气石手艺造出了当时有急流浅滩深濑的这种人造地形，然后种上台湾在地的水生植物，来变成台湾白鱼的避难水道，你看多厉害。
所以砌石就是把石头砌成不管是墙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形状，
它是砌成河岸，
河岸就是不是用砖，是用石头，所以形状是不规则的。
对，它就是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就像一路做过去，就是要把当时最严重的时候，台湾白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只剩300多条，都快没了。可是在那个社区一新社区保育之下，现在应该有破万条了，应该有破万条。
所以在农村有很多的人才，不知道你对农村人才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刚刚你说的石头啊，或者是砌石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只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给你发挥了。
彰化有一个田中太平社区，他们有玉米娃娃。要知道早期哈，圣诞节我们不是都有那个马？那个圣诞节摆饰里面都会有娃娃嘛，做那当时的那个三个圣人到马厩里面去
见到耶稣，对对对，马槽，嗯哼，
那里面小娃娃早期的那个是我们台湾的玉米娃娃，去玉米壳去做出来玉米娃娃，早期是人家用货柜到社区去，妇女去做出玉米娃娃让她载走，当时妇人的收益是比她老公在公务机关上班一个月，他一天的收入是比老公上班一个月还多的。这个手艺到现在也只有一个人会而已。
哇，那是你知道的农村里面只有一个人会，还是全台湾的农村里面只有一个人会了？
就我所知，这个技艺可以做到这么细，我目前有知道只知道一个，但是有因为有教育训练出去的，现在会的人也比较多了。对，
那么在你印象当中，这位做的一定是一位妇女，对不对？你说以前做这个赚钱，
周老师的妈妈跟周老师，对，都是女孩子啊。当时是全村，目前应该还有10来个会哦，目前应该还有10来个会哦。对，这是他们早期留下，这个很多了，非常多农村里面编组的，然后一些蓝染的技艺，这个非常非常多。
编竹、
蓝染，还有那个早期我们那个。那赛德克族的那个纺织，
就是原住民的纺织，
当时还留着一件200多年前的布料，还留着，现在在他们那个社区里面，真的很厉害，很多东西都还值得保存，真的。
好的，我想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下次还要请你回来给我们多看一些照片啊，或者是这个刚刚我说这个做狮头的这个过程啊等等的，有机会的话请你来做一个系列的介绍，就是农村的这些手艺技艺现在还能够保存下来的。好的，今天
我很乐意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邓学谦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